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能不能吃血吃祭物？
为你破开信仰迷雾，解答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
欢迎你来到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
这个节目呢是信仰疑难解答，也是呢有不同背景的人呢的信仰的激烈的碰撞，那因为呢碰撞呢才出火花，
但是我们在主里是和谐的
对，我会请童真牧师吃饭的所以呢你不用担心我们被我被他骂过以后呢万峰还是很平安的
我不敢骂我们的主持人我是嘉宾主持而已
对，你怕没有工作是吧？没事，
是啊，
没事，
是啊，
没事。那劝慰子呢？就说呢，万峰，你跟童真牧师呢，属于不同的宗派，有些观点是激烈的碰撞，但是不妨碍一起做节目，这个就是基督教里头的合一吧。
谢谢你。
那童真牧师呢，教会很严谨，原则性很强。万峰，你的教会就包容性很强。
你讲话好棒
当然包容呢是合乎圣经的包容，各有优缺点吧。那绝对真理不能有半点含糊，其他可以本着爱心原则。那我通常的问题都是这样，真理是什么？
真理就是神的话语，跟神话语有关的。
我的真理可能只是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对，
这个很重要的。
对
呀，
所以可能真理怎么定义绝对呢？很复杂。好了，那瑞丽呢，就听了我们之前的995呢。就对于童真牧师呢有点挑战你不要愤怒啊。那他就是对童真牧师这派的教会不能接受离婚的传道人呢感到很可惜。他就想问牧师，你有没有听过主内的弟兄快把姊妹呢家暴致死呢？那姊妹不离婚等着被打死吗？那后来呢那个姊妹在弟兄姊妹鼓励之下呢勇敢的离婚了，保住自己的性命。
这个不是好的见证
对，现在过得很幸福。那如果这样的姊妹有一天想奉献当传道人，在你的教会可以吗？
不可以
那另外呢我还听过婚前同居的弟兄姊妹在教会的包容底下悔改决定服事，现在成了很好的见证。
这个是反面的见证，其实呢不是最好的当然如果不犯罪是最好，但是犯了罪以后呢我们都可以接纳，不是给他们在最重要的岗位上面在服侍，因为呢他们会影响很多人的当然我应该举过例子，我非常严厉的，我真的不请那些离婚的传道人，我记得在节目以前的节目讲过，所以这个瑞丽呢他就很反对。我告诉你，按照圣经里面关于祭司啊关于传道人的要求是很严谨的，单单我们看现在就是在新约里面呢，提摩太前书3:2的对在圣洁资格的要求是什么呢？是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所以呢其实就不可以离婚呢？
那个是监督吗？那如果他不是监督，他只是普通牧师。
他现在是指向我说不请那些离婚的传道人呐。
传道人跟监督是两个层次，监督是主教的岗位嘛。
那个是都是在教会里面做教导带领的嘛？其实不可以的，真的不可以，因为呢，你有这样的前科，我告诉你。当然你说他悔改
以后他是被打那个人他不想被打，
但是我们有一些辅导的人去帮助他们的嘛，他被打当然暂时要分居的，真的要，因为要保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要教导他咯，当然我们要看他愿不愿意接受教导。在我们这里呢其实有这样暴打的情况呢，有些人是主张要离婚的，但是我就不主张不离婚，但是可以用办法去处理，帮助他们夫妇能够再协调他们，让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做。当然如果他继续 这样呢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看见一个姊妹或者是老公啊都会被妻子虐打的，我们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我们会帮助的。嗯，
我刚刚呢前几个礼拜跟一个传道人就想给他推荐一份工作，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万峰啊，哎呀你不要随便推荐我去某个教会，因为呢我担心啊我爱人呢就不信耶稣的，那如果我去做传道人呢，
那个，
可能那个教会不接受。对了，那
不行，
对于万峰的教会来说我们还是 OK 的，但是对于童真牧师的教会来说呢，他们是比较稳妥这个方面的。
为什么圣经的教导这个传道人没有跟随学习吗？
那老公信
不
信耶稣这个控制不了吗？
不能同父一
母，这个不是谈这个婚姻的吗？
但是那个是谈合作，如果连生意的合作都不可以的时候，在生命里面的合作你看是不是更严谨了？应该，所以啊，我反对的，
所以
我一定不见。
所以我们要明白呢，就是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取态。但是呢，我也不反对童真牧师是很敬虔的。那所以万峰，我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是很敬虔的，只是我们采取了一个不同的理解。所以呢，有些时候好像圈位子刚才说，绝对真理，真理是什么？那所以在这个地方里头，我只能说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取态，甚至那个姊妹想奉献做传道，我觉得如果她是跟面试的时候我们聊天分享的时候可以分享到，她解释得到在这个过程里头她的成长啊，她的属灵的追求啊，那我觉得我们教会应该是会 OK 的。
我们教会觉得他就是榜样嘛，你怎么遵守圣经的教导呢？你跟不信的人结合然后带领教会，这个是一个非常坏的榜样，以后姊妹是不是就可以随随便便找一个人结婚呢？不可以的。
对，所以呢我们的角度就是在这个无论是信还是不信，我们彼此之间还是有爱，还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基督的样式其实因为神的形象是赐给每一个人的，所以就是那个派别的不一样也造就不一样。所以呢我觉得有些时候不用这个争论，反而呢是彼此欣赏彼此的长处。我真的很欣赏童真牧师，有些时候真的要严格，我们教会有些时候是太松，这个是值得反思的。那这个我们彼此学习，下一题，这个再说争论下去就吃不了饭了。我们
主啊救救我，
手机尾号4303呢，他就谈到近期呢有一位的基督教的名人叫杨腓力，他就他就是呢到70多岁的时候呢已经是手都在抖的时候呢，就突然呢就承认呢他出轨了8年。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基督教的作者。那他就说呢，哎，有些时候呢我们这些站讲台的确实很理解呢被弟兄姊妹喜爱的感受，我们软弱的人呢也是很容易呢被那种受欢迎受喜爱的表明的现象迷惑，以为弟兄姊妹是喜爱我们这个人，其实呢他们喜爱的是神，所以他们喜爱宣讲神话语的人。那所以呢他就想呢，有些时候我们也是一个罪人杨腓力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基督教的领袖如果他犯罪的时候其实心里头也是不平安的，犯罪的快乐跟对神的惧怕在交织啊，很折磨啊。那有些时候童真牧师也是讲员，万峰也是讲到的，那我们怎样理解被别人欣赏的感受呢？
其实我们应该要认清我们的职分，我们要认清自己的职分。我们信徒所喜爱的往往是受高的职分，就是我们是传道人，其实的身份很独特的。
那别人赞你讲得好，你会不会飘飘然？
我感谢主啊，以前会，现在不会，因为我会看我自己讲了以后里面有什么不好的地方的我觉得有人赞的时候小心不要飘飘然。好了，我们再回到这里我们知道呢，其实我们自己身为传道人，我们应该要荣耀神的，我们的生命是要荣耀神，不要夺取神的荣耀不要 在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上面啊，干犯神，这个很重要啊。还有呢，就是小心一点。很多时候呢，牧者呢会觉得啊，自己是属神的，基本上呢可能都会有一点沾沾自喜。弟兄姊妹呢也会用另外的眼光来看我们，我们受欢迎的背后呢也会隐藏着属灵的骄傲。所以不要过分的以为自己很棒，我们要提醒自己要好好的跟随神的话语，我们不要，尽量不要犯错得罪神。还有圣洁的问题呢很重要的，传道人一定要圣洁。
我跟你说，上个礼拜呢我跟我妈呢就在车旁边呢就聊了几句，我说呢现在呢我发现呢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呢最期待呢就是万峰去讲道，然后我妈呢就立刻警戒我那你要小心，你要知道哈，感谢神，你要不要骄傲，你要归回给神，这个要荣耀神的角度，不是说你会说话就怎样怎样怎样就教训我了。所以呢这个真的会容易被吸引的，因为你每次讲过以后别人都觉得你讲得好，然后呢
是、啊、
我怎么说，哎呀我好像万峰是透明的，你看到我背后的神就好了、很难这样说嘛。所以呢真的我们会接受到别人的欣赏，那可能真的要说谢谢，但是同时间也知道每一次你所讲的东西都是神的话，不是你自己的东西。
是啊，
真的也要，你要有一些朋友是会愿意提醒你的，
是这个很重要。你妈妈是最好的妈妈，
如果你总是只有一些朋友在拍你马屁呢那些不是好朋友、要骂
你
的才是好朋友。
我告诉你，我自己会反省的，我讲完道以后呢会听我的讲道怎么样的，我自己就骂自己的。
但是我听过自己讲道以后就沾沾自喜嘛，觉得自己讲的挺好的那样，所以那个问题就是这样嘛。所以呢你需要有一些会骂你的朋友。
是啊，需要
正
友、
啊、这个叫、
啊、提醒你啊。不过很多人都不敢的。还有现在我这么一把年纪了，没有人提醒了，只有自己好好的提醒自己。
不怕，我提醒你，你不要骂我就好了啊。
谢谢你。
条诫，你当守安息日为圣日，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应当敬畏、亲爱上帝，因此就不轻看他的道和传道的事，但要尊之为圣，甘心乐意，静听学习。
清晨街口还安静，闹钟在催我前行，手机上这一串行程，心里却隐隐不宁。你说要守安息日，分别出时间给你，可我总说再等等吧，转眼又是一星期。守安息日为生日，不是多一条规矩，是你把自己给我，让我在你爱里写信。我敬畏亲爱上帝，不轻看醒了一静听学习。有人问这有何用， 从不肯放松，可是灵魂不屑一歇，笑容也慢慢生锈。翻开那旧笔的书，一句句照亮忙碌碌，原来你比工作重要，远胜过长生前途。说安息日为生日，不是怕被你惩治，是你邀请我靠近，放下手中沉重兵器，我见为情爱上帝，渴慕每一次聚集，清白和传道知识当作家中宝贵的戏，不再勉强来打卡，而是渴望来拥抱，每个字句像雨水落进我干渴心草。这一日惊喜属于我们，好好听，好好安息。说安息日为生日，是你与我的约祭，在这安静小角落，重新学会做你儿女。我敬畏亲爱上帝，把分心事放下去，尊你话语为神事，甘心乐意倾听学习。
我们应当敬畏亲爱上帝，因此就不轻看他的道和传道的事，但要尊之为圣，甘心乐意静听学习。
好，今天呢我们呢在主啊救救我里头收到听众朋友的信仰问题，这个部分是圣经问题啊。4965手机尾号呢就问出埃及记32章百姓拜金牛犊，就不理解了，那他知道摩西出世，那要求这个亚伦给他们做神像，为什么亚伦会帮他开个金牛犊呢，还得用雕刻呢？
哎，其实我都不明白亚伦为什么这样做的，他是大祭司啊。
那
其实呢，
这个问题回答了好多次，就是那个牛呢、就是以前埃及这个狮身人面像大概是那个样子的动物嘛，所以呢他们就认为他们最厉害的那个神明就是这个牛头人身啊这样的东西。
我看呢就是亚伦他没有把持好自己的身份，为什么民众叫你做你就做呢？这个民众已经堕落了，你是祭司嘛，你应该好好的力挽狂澜，不是他们要求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他变得顺从民意，不是顺从神。
那另外呢就是也有一个解读，就是说那个牛犊呢就只是神的那个骑的骑牛过去的，好像我们张国老骑牛那样啊，就是神是无形的，他骑着一头牛过去。所以呢但是亚伦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他也是迷惘啊，因为他以为他是祭司，但是所有人都是靠着摩西，那摩西走了，那我应该怎么做呢？他也是迷失，所以我同情多一点点。还有当时神呢没有直接跟以色列人说话，所有都是透过一个摩西中间传话，所以以色列人也不太认识他，直到实际呢神才这个公开的宣布应该怎样拜他。我觉得神也有责任，行不行呢？
不可以这样哇我不敢得罪神。
好，
其实他们应该受教，他们知道呢那些是偶像嘛，
但是当时那个世界还没来
嘛，是他们看见的牛嘛，我们的神怎么可以以牛来代替呢？我接受不了咯，如果我是亚伦我不会做的。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你以为你是亚伦你不会做，到时候如果你没有那个知识，你对神的了解全部都是从摩西来，还有你刚刚从埃及出来，你认识的神最厉害就那几个样子，那我觉得从文化的角度我包容了亚伦的痛苦。
其实呢，我们知道神是最好的，他给我们或者是给当时的人呢一个带领，他们应该知道这个神不是他们看见的牛，人手所造的不会是神，他们永远不能够取代神。
我说过了，他以为埃及最厉害的那个就是那头牛，或者那头牛是载着这个无形的神。
主啊，救救我。
手机尾号8404呢，就问圣经提过好多次亚玛利人，那亚玛利是代表什么呢？就代表那个族咯，你汉族、苗族、藏族还有什么满族，就那个样哦。
我们不用特别的考究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就是一族的人。
对,、
就是、
对，我觉得你加太多东西呢，反而呢加了太多属灵寓意呢，你要小心，他就是那个跟以色列打仗的民族，就这么简单。好、听大模型小教理。
大模型小教理，用音乐解读信仰奥秘。大模型小教理，让马丁路德金里人工智能的心。
条诫，你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应当敬畏亲爱上帝，因此就不藐视或激怒我们的父母和其他掌权者，但要恭敬、服侍、顺服他们，亲爱、珍重他们。
小时候他牵着你的手，学会走路也学抬头，你一句叮咛我先啰嗦，转身才懂那是守候。是你熬的那一锅清粥，凉了自己也要我先喝。你的一句早点回家，说了一声说不厌倦。
孝敬父母，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应当敬畏亲爱上帝，因此就不藐视或激怒我们的父母和其他掌权者，但要恭敬、服侍、顺服他们，亲爱、珍重他们。
长大后我会搬到远处，电话那头笑声变化，他的一句保重，多穿衣，简单几句活出了爱。有时候嫌他们落幕，管得太多，嫌说话太直。可当我软弱崩溃时，第一想起家里灯火，不激怒父母，不激怒上帝，要恭敬服侍，要遵心顺服。是上天给的福，是我的福在世长生。
最后一个部分的主啊救救我呢，就回答听众朋友的信仰问题。你姊妹呢就问，夫妻两个人不在同一间教会聚会是正常吗？
不正常。
我就这样啊，我结婚13年都这样。
哎呀，很
危险。我老婆是有多危险？现在还活着吗？
因为你们可能不同的，因为教会呢有教会自己的那个他们的要遵守的一些规则啊，还有他们里面也有一些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样很容易导致分裂。不过可能你们两个都彼此包容吧。
如果我们都有自主意识就可以了。你姊妹就这样问。第一，对万峰来说呢，我们都不同教会，首先我觉得我不能跟老婆合作，最好不合作，那个就可能更加和谐。
但是你们这样分开呢如果教会的教导有一点不同的时候呢，也会造成你们激烈的在辩论，好像我跟你现在这样。
你放心，我就是教导那个吗？所以你就放心就好了嘛。我就不受教嘛，你就感受不到嘛。这无论如何都激烈。
你非常不受教。
对，看开一点啊。那他就继续问了，基督徒只允许跟基督徒交往吗？跟其他非基督徒也可以往来的吧？那我相信我们回答过很多次了。
哎，
那谈恋爱呀，那些就当然是不好了。但是如果做朋友的，你不做朋友怎么传福音呢？
对呀，这个问题不是问题了。
啊，层次的问题。好，下个问题。
主啊，救救我！
好，来最后一个问题了。丰德弟兄呢就说呢，我妻子的弟弟有疾病，查不到是什么病啊，就是手脚抽搐，不听使唤，时好时坏，去了好多家医院，包括精神病医院，看了好多医生都没治好，导致他干不了活，需要家人照顾。我们也祷告过很多年，始终没有好转。到底是我们有罪啊，没有认清，是鬼附，还是神的时候还没有到，是什么病也查不出来，怎么办呢？
什么都不是。约翰福音9:3告诉我们，也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你不要归咎是谁犯罪的问题。其实呢，有些事情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知道神要接着这个人来荣耀他。
那丰德弟兄，我觉得呢你找错了医院。如果有一个人身上有一个不知名的病呢，我跟你说好多医院可喜欢这类型的人呢。
对呀，要研究嘛，
他就是研究对象，给他最好的药，给他最好的治疗，还可能免费呢。
因为最近我教会也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脑脊椎神经病这种病呢，
看都没看过，
是新的，而且呢是永久跟随着这个人，这个是一个大病以后啊，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丰德弟兄，你应该带你这个七弟呢过去找那些研究医院，就是例如跟大学有关系，他们可喜欢这类型的呢。
他们就要帮助你的七舅。
对了，所以放心，肯定可以的，找错医院而已。好了，那谢谢你收听我们主啊救救我，欢迎你随时给我们发问题，1322-9966-122，这个是短信号码，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995 at 良友 LIANGYOU.NET。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
拜拜，
再见。唱主啊救救我。